读这一段经文，我讲了好几次，都是在以赛亚书哈。我觉得以赛亚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，我很喜欢这本书啊。说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念哈，第四十章二十七节：雅各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何言我的冤屈，神并不查问？你去曾知道吗？你去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是力量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要我们走人生的旷野的道路，主啊，你要把你的话语施下，陪伴着我们，你的话语在鼓励着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和能力来走这生命的道路，主啊，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能够欢乐歌唱的来走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只有你那边才是一个永恒的，主啊，我们也相信去了 你那边的人是有福的，主啊，我们要这里仰望你，再次让我们知道把我们的心要站立在你那边，让我们的根基扎在你那边，能够永不动摇的来跟随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讲到雅各，你为何说啊，你的道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是隐藏的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，神并不顾问？这个背景之前，就是以色列的面对国家灭亡的时候，国家灭亡，圣殿被拆毁，年轻的一代被掳到巴比伦，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国家灭亡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经验过，他们一次很骄傲地说，我们是亚伯兰的子孙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是有慈爱有怜悯的，上帝不会丢弃我们的，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那么重大的事情啊？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跟当初的以色列人想法完全的一模一样啊！但是在这之前，有时候在世上一些事情的发生不是突然的来到的，乃是慢慢的啊，经过多次的警告以后，我们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接受，然后那个惩罚就来临到我们中间。以色列人也是，他们每个礼拜都在那个他们会堂里面，在那圣殿里面做那个属他们的安息日，他们也是做这个十一的奉献，但是他们的生活上压榨那些穷人，压榨那些不公义的事情，做了很多诡诈的事，信仰归于信仰，行为归于行为的时候，上至神借着先知多次的警告他们，你们要行公义，要好怜悯，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但是这一边他们完全的忽略了他们的行为，他们以为每个礼拜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，上帝就喜悦，上帝就会祝福他们，上帝是慈爱的，没有错，上帝也是公义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灾难的来临不是突然临到的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生病的人，有糖尿病的人，有血压病的人，他们去找医生的时候，医生给他们开药说你们要吃这个药，但是呢，你们也要改变你们的习惯，是吧？不要一天到晚吃肥肉啊！他们说我们已经吃了药就够了啊，肥肉呢我不能，我一辈子都吃了五花肉，怎么我需要我放弃这个呢？不可能的事，行为啊，是上帝要医治我们，上帝要给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习惯要改变。以色列人没有想到这边，他们看到的只是一面的福音，另外一面没有看到啊。福音是怎么样，是完整的福音，所以当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在困境中 啊，感觉到什么？神好像忽略了他们，神好像离弃了他们，就这种感觉。哎呀，神突然的离弃了我们，不理我们的这种感觉。我想我们在这里面，由于一些爱主的信徒、爱主的弟兄姐妹们，都有同样的感觉，就是有一段时间觉得神好像离弃了我们一样的，是吗？这是在令人很难受的一个感受哈、啊，特别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时候，我是无辜的，上帝好像是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就有这种感觉，好像上帝突然的离开我们，在最需要他的时候、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就突然不见了，是吗？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曾经也有同样的感受。大卫在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？要到永远吗？你颜面不顾我的时候要到什么时候？”神所忠心的仆人约伯，他这样子说，啊，他在苦难中这样子说：“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；往后退，他也不见到他。”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我说，神所最爱的人，这些都是神所最爱的，啊，都有同样的感觉，何况是我们，是吧？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会有这样。但是十字架是神的沉默，是神隐藏起来，好像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做假见证要控告耶稣，耶稣一言不发，不讲一句话，啊，他的答案就是沉默，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摇摇手，跟不懂事的孩子说：“孩子啊，平静下来，你现在还不明白。”我有一个亲戚哈，他现在在 kindergarten 做老师，哈，有机会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想当小孩子掉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。”眼睛就一直看着老师哈，看有没有人要来帮助他。他说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老师当着看不到啊，或者不要去理他。但是没有看到，他就自己爬起来，也跑到老师面。哎，老师，我在那边掉下去了。老师帮他擦一擦，他又跑回去。啊，很好，很好哈。如果他一哭，你一看他的话，他就马上一哭。哭的时候你要跑过去把他抱。然后他就每次用这个手段 来吸引老师，啊，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当我们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故意动作好像是不看，看不见一样的，但这并不表示上帝不爱我们，反过来上帝更加的爱我们，要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到的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圣洁的工作，所以成圣跟称义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成为怎么样？我们被称为义，啊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罪，我们就拿到了天国的护照。但是我们并不是马上就坐火箭的上到天堂去，是吧？我们还在这个世上要过这个生活，要在世上过这个生活，就要过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。要过容神益人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，才能够荣耀上帝。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荣耀上帝。我们的爱心也是什么样？是圣洁的爱心。爱心里面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有别的目的的话，这个爱心不能够感动人家，是吗？耶稣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成圣的过程。这个成圣的过程是需要上帝的受造，啊，受造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着苦难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世界上找不到别的办法，这是神的唯一的办法，使我们成圣的，改造我们，神借着困境环境来塑造我们，也就证明怎么样？我们还不完全荣耀上帝，我们还需要更加的修理、修剪以后，才能够荣耀上帝。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另一方面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，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，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的环境和苦难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时常会在祷告，在祷告中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慢慢的受到改变，一直到我们的思想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一致的时候，这就是讨主喜悦的心思意念。只要我们的心是海里真理太远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到讨主喜悦的心思意念。所以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成为圣洁的过程，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到圣经的真理里面，跟圣经合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思想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当以色列人这样想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。所以神他就鼓励他们，这个先知就鼓励他们说，神是信实的。他的28跟29节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下，来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过吗？神的永生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毁法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啊度，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所以先知就安慰以色列的们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你们没有听到你们的祖先曾经说过上帝是多么信实的，他怎么样的带领你们出了埃及，他怎么样的在埃及里面对付埃及的法老，怎么样在旷野啊供给你们玛纳啊，来养活你们，给你们水，带领你们走旷野的生活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虽然在这个困境中看不到阳光的时候，并不表示阳光不存在啊！上帝还是爱你们的，他的慈爱还是在那里啊！所以神还是看错你们，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怎么样在以前带领保守那些出埃及的人，今天也同样的保守带领我们走这人生的旷野的道路，他永不改变的神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或者做什么事情，神总是按照他自己的个性来行事。神是无限的，他有无限的智慧和知识，所以他行事的方式是完全会超过我们的理性的范围。我们很多时候想不到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的，这是他的作为，他超过我们的理性的作为。所以有一天当神打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，他为我们认识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会说，神所预备的原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很多弟兄姐妹们，我在你们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我都有听到他们说，哦，原来神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这就证明他所做的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的。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啊！在苦难中，在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作为王，就是在困难中神还是在掌管一切啊！不要在神在泛滥中的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还在掌管一切，他爱我们，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在掌管一切。要是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孩子，是吗？卖到埃及的时候，但是他在埃及的主人家里面住的时候啊，做奴仆的时候，圣经怎么样说？在创世纪39章第2节说啊，要是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到了23节的时候，他说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在诉苦的时候，圣经怎么样说啊？现在就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进都顺利啊，还是顺利，苦难中的还是顺利，是吗？神的计划还是顺利。所以这要我们看到，有一天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谢赞美主， 我们来看一个人摩西他的生命，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，我们一起的来读。过了四十年，在西乃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，正前进。有主的声音说：“我是你的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兰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看一看。到三十一节，再一次，三十一节。摩西看见那异象，便觉正前进，正正神不敢去做。有主的声音说：“摩西看见了那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提醒他，原来他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？原来他长生长在埃及的意义是什么？他在皇宫里面生长，了解埃及的文化、语言背景，埃及皇宫里面的那些肮脏污秽、拜偶像的一切的事情，他了解的非常的清楚。这四十年来在埃及学到的功课，原来并不是突然的，有一些意义的。四十年在旷野的生活，他以为怎么样？不是我们也以为怎么样？他完蛋了，一切的盼望都没有了。在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，他每天面对的只有上帝，只有他自己，还有一群羊。他在哪里学习怎么样的来牧养这一群羊？他的雄心没有了，希望也没有了，神好像离弃了他，再也不要用他了。其实在这个四十年的过程当中，是上帝塑造他的时候，成为更加的好的牧人，更谦卑一个人。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旷野里面生活，但他本人要先经过旷野的生活，才能够带人家进入旷野过生活。如果没有这四十年旷野的生活的话，他怎么能够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过这四十年的旷野生活？从皇宫里面直接跑到旷野的话，带领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，一切都会完蛋。所以旷野的生活看起来很简单，需要四十年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一段时间的熬炼，摩西受到训练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后面的四十年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。这个意象让他明白起来，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意象，他不会想到原来我的人生是那么有价值的，原来上帝是在准备我们，原来上帝在要用我配搭他的侍奉，为了我的人生来配搭他的侍奉来走一条线，把他的人生的所有的观念跟上帝的计划连在一起。这个时候他重新的得到了力量，原来上帝是那么完美的一个上帝，他的属灵的生命就加深了，他对神的信心增加了，他成为了世界上最谦卑的人，他带领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得到了自由。他在这个后面的四十年当中，他面对更大的苦难，更多的反对，更多的灰心的事情，更深的失望，但圣经说他狠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当他的心意跟上帝的计划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就是那一个主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除了这个主以外，我没有别的，我活着就是为了他，他创造我也是为了他，他培训我也是为了他，那我还有什么东西？一切的计划都是往上耶稣基督。这时候他真正的明白过来，原来我时尚的人生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耶稣基督。这也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个概念就跑出来啊，从新约圣经里面，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把这个概念跑出来。神的力量一次带领着摩西跟他同在。当他晚年的时候，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 他对一群以色列人怎么样子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他体会到的是什么啊？重新得到了神的力量。他最后的四十年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，不是靠他的力量不去做的，乃是上帝的力量在他身上所行的。所以他体会了这个宝贵的力量。所以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就跟他们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他劝勉那一群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做神的工，你们会得着力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经过旷野和黑夜，也就不算跟随过耶稣。我们不经过旷野，不经过黑夜，也不算你跟随过耶稣。你只有经过旷野，你才能够知道旷野的味道是怎么样。后来他带以色列人去旷野的时候，他不经过这个旷野的话，他不知道远处和火处的可贵在哪里。我们门徒如果不跟耶稣基督一同的来过加利利海，晚上过加利利海，他们也不算是跟随过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，也必须要跟耶稣一起的过海，与耶稣一起的过海，才算是跟随过耶稣。唯有活出来的真理，才能明白真理。我们唯有活出真理来，我们才能明白真理。也只有经历过这真理，那个真理才是属于你的。你没有经过的真理，那个真理不算，你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信仰，不是心里面的信仰。圣经的真理是充满着创造的能力，它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问题，它是有拯救的大能，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所以真正接受真理的人，都必须被神改变，成为更谦卑更圣洁的人。如果我们生命中还是老样子，信了主那么多年还是老样子的话，这也就证明怎么样，圣经的真理还没有落实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圣经的真理还在我们的知识上面。圣经说什么？口里承认是吗？心里相信。我们这一步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只是口里承认而已，还没有到心里相信的地步。你心里相信的时候，你就有顺服投入的心智在哪里。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经历不到神的那种的重新得力的这种经验，是因为不愿意顺服，知道了解明白神的经验，不愿意去做。摩西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他要回到埃及，那个地方是使他失望的地方，那些人是他没有办法爱的，但是上帝要他回去把他们带出来去爱他们的时候，他顺服的时候，顺服开支的时候，神的力量，新的重新得力的力量就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。如果你不顺服，你不去，这个力量显明出来都没有用。所以当他愿意去的时候，当他愿意见那些使他失望的人的时候，不想见的人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就与他同在，给他这个力量，让他重新的得到这个力量来顺服。顺服并不是我觉得对，我觉得值得我才顺服。神的顺服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觉得不愿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不心思想上，我们的理性上没法理解的时候，但是圣经说我们要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同的感受，就是因为怎么样，神的力量会在那边彰显出来，神的神迹也就在顺服之后才能够彰显出来的。以利亚先知也是一样的，也有经过这种苦难中重新得力的经验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，他打败了那些450个巴利的假先知，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打败了那假先知就认罪悔改，以色列人没有认罪悔改，反而怎么样，更加的恶。那当初的亚赫王 也要将他杀掉。所以因此以利亚很灰心地跑掉，他对神不了解，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做事情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算了吧，求你弃我的生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在这个失望中，觉得没有能力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跟神的挣扎以后，以利亚在温柔的声音中听到了神的声音。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19章11到13节，请大家一起的来念。耶和华是呼唤分钟，风不必的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，火后有鸣响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就有鸣响，出来站在门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以利亚。”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到，在这种失望的当中，我们需要安静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安静的时候，在这种那么想不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安静的时候，就在安静的时候，因为听到神的声音，不是眼睛能够看见，耳朵能够听到的，只有在绝对的安静的心灵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才能够歌唱到，体会到神的声音。不是在吵吵闹闹的当中，你体会不到上帝的声音。所以所谓的属灵的操练也是怎么样，也要有单独的与神的一段时间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。不只是读经祷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一段的时间，安静的时间。特别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不了解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段单独的时间与上帝在一起，每天花一段时间，在那一种的安静的心灵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观察到上帝的声音，听到上帝的话语，不是到处打电话，是吗？现在手机到处写 email 打电话，这样子，这样帮助不了你，听不了到，你听不到神的声音的。你要专心的听你神的声音的话。环境安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专心的依靠上帝的时候，神的声音才会显明。所以神是信实的，先知跟他们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要借着苦难来塑造他们的性格和心灵，成为和他心意的器皿。在困境中，很多时候我们抱怨，但他并没有放弃过我们，上帝没有放弃过我们。他既然爱我们，就爱到底。也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必须要管教我们。上帝管教我们，不像很多我们的喝醉酒的爸爸一样的哈，会凭着自己的情绪才来管教孩子，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才管教，没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管教。你很顺服的时候他不管教你，你不顺服的时候，不听话的时候，他会管教你。所以在诗篇第32篇第9节说，他说你们不可像那种无知的马哈，要有一个叫反花在那个马的嘴巴上啊，每次不听话的要把它拉一下才能够听话。所以我也不觉得稀奇，有些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苦难，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围绕他们的身体。后来我会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原来这个弟兄或者这位姐妹是很不顺服的姐妹，他需要这些东西。因为神要让借着这个苦难让他行走在神的道路中，没有这些苦难的话他们会跑掉的。神因为爱他爱到底，所以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在他旁边，让他行走在这个道路中。所以顺服是有福气的，顺服的人是有福气的人。我是一个很悖逆的人，我是一个我受的管教很多，所以管教也是什么样，是上帝的工具。管教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管教也证明怎么样，我们多么的不完全，我们多么的需要上帝的带领。在29节的时候，他这样子说， 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能力是身体上的能力，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身体上的能力，但是更需要的是什么样？心灵上的力量。这在困境中最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力量。旷野四十年的生活，上帝是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，他都是给他们足够的能力和力量来走这个旷野的道路。小孩子老人家走旷野的道路确实是很辛苦的，但是上帝是要激励他们有一颗愿意信靠顺服的心，所以因此产生一种坚持而忍耐到底的信心。今天我们也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我们也跟耶稣一起的来行走，他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造我们，要有我们的生命有这种坚持忍耐到底的信心，不摇动的信心，凭着信心的来去见天父。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，不要半途而废。他既然爱我们，他就要我们带着信心的有一天去见天父。所以就是少年人他也要疲乏，困倦强壮的也必然前跌倒。不管年轻人锻炼身体有多大的力气，有一天都是身体都会昏倒的，人是很软弱的，是吗？若要求过多的时候会烧焦的 burn out、啊、会烧焦的，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的，人是很脆弱的东西。走短程的道路是很容易的，但是神要我们走的是窄门，进的是小路，每天都要面对试探和引诱，有失望有伤心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和力量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勇气来走下去。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在最痛苦的人生当中的时候啊，他跑出一句非常宝贝的一句话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经文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，每早晨 这就是指、啊、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，因为在二十二节他讲的是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，所以在这一节的时候他就是每早晨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都是新的、啊、都是新的。神的慈爱和怜悯成为他活下去的能力和力量，他到神看到神的信实，所以他愿意不断的在苦难中继续的寻求上帝，因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不断的在供应给他。在三十一节的时候这样子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在新国际版这样子说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交换力量、啊、exchange， 他们有些英文或者德文圣经用的是改换的力量、啊、就是他们的软弱要比神的力量来代替。这个德语的解释、啊、就是把软弱的我们的软弱的力量被神的力量来代替，摩西的能力和力量被上帝的力量来代替。所以他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神所赐的力量不会说怎么样困倦或者疲乏的。如果永恒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所赐的力量会困倦的话，会疲乏的话，这个神也不是一个全能的神。他既然说他是全能的，那他给的力量也一定是不会困倦不会疲乏的，要不然他就不是神，是吗？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要相信他给摩西的力量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，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，摩西亲自的四十年来的经历不是一天两天，经过了多少的苦难，他还这样子说：“哇，上帝的力量够我用的啊，够我用一生的。”所以重新得力， 很奇妙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，他把这个重新得力与阴的展示上人来比较，很多国家的啊，用这个阴来代表他们国家的国徽啊，在奥地利啊、德国啊，甚至在阿拉伯国家，都是用这个阴啊，阴这个鸟是非常可贵的一个鸟，在祖先700多年以前，他们就观察到重新得力的阴啊，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阴。养了一个鹰啊，他30岁的时候，啊，活到30岁的时候，他的嘴巴呢很硬了，有一层皮，有一层肉在那边，所以要抓东西的时候抓不准，他的脚也是，啊，抓不到东西，他的翅膀也是啊，那飞毛胖起来了，啊，粗了，飞不快了，在这个30年的这个时候，他就要经过一段的过程，或者他会死掉。但是他要经过一段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经过5个月到了一个山上，或者是150天飞到一个山上，一个人在那里把他的嘴巴在那石头上拼命的敲，他要把这个肉全部的要敲下来，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。然后嘴巴敲掉以后，他要把这个嘴巴把自己的羽毛哈翅膀一个一个的拔下来。所以有些爬山的人到山上会找到一些羽毛啊，有一些血在那边啊，所以一个一个爬下来，他的脚也是拼命的这样子抓，很痛苦的啊。站在这5个月当中呢，有别的鸟啊看到以后会照顾他，供应给他啊粮食。经过这个5个月之后，他就怎么样？新的翅膀长起来了，嘴巴也薄了哈，很那个脚尖也是很利了哈。他就重新的就再飞起来了，所以圣经很奇妙的一本书，他没有比别的鸟用这个鹰来做这个，哇！而且在祖先700多年以前就把这个事情写在这里，啊，多么宝贝的一本书啊！当我去研究看这个为什么他要用这个鹰来代表的时候，越早的资料越使我啊不想吃饭了哈，就越早越多的功劳出来。哇，多么奇妙的一本书啊！所以，等候耶和华，在困境中最难受的是什么？是漫长的时间。在苦难中，我们最难忍受的是那一种漫长的时间。在医院里面的时钟，好像是走得特别慢的，啊，好像是走得特别慢的。你短而紧急的痛苦很容易去过去，但是长期的痛苦，实在是使我们很多时候会绝望，会失望的。要是在试炼中的时候是长期性的，他最后的时候成为了埃及的宰相，深藏用他的火把烤在我们最深的之处啊，好像烧得我们好像受不了一样的。但是当我们彰显出他的形象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火关掉。所以在困境中，我们看不到神的美意，也看不见神的荣耀，荣耀的结果。但信心告诉我们，神永远不会做错事的。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昨天我们去了纽本，跟五想法姐妹一家，2009年2月11号，为了割一个王场啊，他的女儿。变成一个植物人，躺在那边已经8年了。这8年怎么样过来的？我们还在那里祷告。上次有一次去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姐妹，她突然在她家里面看到我们，哈，你们还在坚持啊？是的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美意，我们不明白这个结果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相信。上帝不会做错事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在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经过这8年来，昨天我们还是继续的为他祷告，还是继续的坚持，我们没有放弃，他也没有放弃，是吗？虽然我们曾经一起哭过，一起的栽培过他，陪伴着他们，但是这是一种长期性的痛苦啊！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们不能放弃。如果我们教会都不理他，放弃他的话，他根本就没法坚持下去，是吗？所以教会弟兄姐妹们要发出这种爱情，坚持的长期与他在一起， 啊，在那种苦难的弟兄姐妹，给予他们鼓励，他们有力量。他最心爱的女儿啊，在巴基斯坦最后一刻的时候啊，最后一刻要考试的时候，就是王场痛啊，去割一下，只是他们说只是 ten minutes 啊，十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结果一个就变成一个植物人啊，而且他是最爱主的。在他家里面餐厅里面查经班，那些不信的人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在整个流本只有他一家是最爱我们最爱神的一家，把餐馆打开给我们查经班的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你们怎么样搞这个神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能解释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事的。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美意，上帝的美意。我们好像在世上无福不侵啊，看照着镜子看一样，无福不侵。但是当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像主了解我们一样的那么的清楚。让我们像约瑟一样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在苦难的学校里面，一切的来学习，每一堂功课都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学完了以后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如果没有试炼中受过教育的话，我们绝不能站在更大的工厂上来配搭上帝的侍奉。所以神现在在训练我们，是为了将来使到更多人可以得到福气。所以在刚才读的启印经文还有活水里面所唱的一首诗歌啊，都在激励我们，塑造我们，为了要带给这个福气带给更多的人啊，更多的人来蒙福，使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。他决定不会太迟的。所以学习忍耐，像摩西，像以利亚，像约瑟一样，我们必须要重新得到力量，使我们心灵如鹰高飞过我们的力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怎么样如鹰飞高过我们的苦难？就是我们不只是学会了怎么样与苦难一同的来生存，我们不但要学习怎么样与苦难一同的来生存，乃是因为苦难使我们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。这就是如鹰高飞过我们的苦难的意思。我们不只是要学习怎么样与苦难共同的生存下去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什么？因着苦难使我们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，这才是上帝的宝贵。我们不能让世上的苦难一生的缠绕着我们，心里有许多的伤痕，会使我们停留不想走下去。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改变，但因着上帝的同在，我们可以活出更好的明天。能活一天就多一天的感谢主，能活一天就多一天的赞美主。保罗自己也经历过很大的苦难，过去的苦难，每次想到这些苦难的时候都使他伤心。最后他怎么样安慰我们？忘记背后，弟兄姐妹们，努力前面，向着标杆直跑。神不在乎我们跌倒了几次，神只在乎我们能站起来几次。神不在乎我们失败了多少次，他只在乎我们学习了多少次。所以先知在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以色列民，你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忍耐等候，神的力量一定会加进来们啊，加进来的。你们还有回国的一天，并不是绝望了，没有希望了，上帝还是爱你们的。你们要投靠上帝，必须要信靠他，必能够重新得到力量。不要放弃，在苦难中放弃这个信仰，抓住信仰，紧紧的跟随主。这个时候你们会得着力量的。他这个先知再次激励以色列人，你们要站在一起。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，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做我结束的经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大家一同的来读这一段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，请大家一起的来读。